上海徐汇再被封锁，市民爆发逃难潮。大陆高考首日，网传四川一考生上吊，好多学生想跳楼。中共国安新规重赏举报，分析话是制造白色政治恐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9号礼拜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上海卫健委通报，6月5号、6号两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诊和新增本土无症状总数不到20宗。但是6月7号从微信群传出的消息说，徐汇区一大半街道都爆发阳性病例。据大纪元记者获得的微信截图显示，徐汇的南丹小区、湖南路街道、田林街道、田林十一村、枫林路街道等等街道都爆发疫情。其中惠南小区出现新版毒株 BA5， 长桥街道罗秀二村其中一栋居民楼入面一半的住户被运走。网络传出一段短片显示，徐汇区6月7号又要封锁，好多居民拿着行李逃跑，但是他们又可以去得到哪里呢？徐汇区的邓先生对大纪元说，徐汇区好多街道小区有阳性病例，但是上海发布只有几个，现在老百姓没人相信上海的新闻发布。邓先生表示，本来说是关四五人，但是一关就关了50多人，老百姓对政府已经不相信了。他还透露，这一轮的封城，他所在的小区一共有2000多居民，其中有20-30人确诊。虽然都被送了去方舱隔离，但是其实没一个是重症，亦都冇人死于病毒。但是非正常离世的就至少有7个人，都是老年人。邓先生说，小区被封了之后看病好麻烦，有些人仔女不在身边，叫仔女过来好麻烦，要开证明、开通行证，还要做核酸，这样搞法需要1日或者2日，那些老人就莫名其妙地走了。另据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上海市内多个小区目前已经有开始实施疫情防控措施，围栏再度架起，马路上面空荡荡，每一栋楼的门口都有大伯把守，快递只能够将货物从隔离墙的外面递给大伯。徐汇区的一些街道也都再次被临时管控。在疫情再次爆发的情况之下，很多上海民众也都质疑核酸检测造假。上海居民陈女士对希望之声记者透露说，这么多的核酸检测站在那里，每个地方都有可能被封。6月1号解封之后，有一个人没出过门口，核酸检测说人家阳性，人家回来抗原一做是阴性，就要求复核。他们不同意，带着人马要拉人家去方舱隔离。人家整栋楼的邻居、他本人以及家人坚决要求复核，复核结果是阴性。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在造假，我们上海核酸检测造假没人理。高考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是改变人生命运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对很多人来讲，高考失败意味着前途坎坷、父母无奈以及旁观者的嘲笑等等。所以很多人好怕在考场上面出现变故，更加难以承受高考的失利。每一年因为高考而引发的悲剧层出不穷，今年也都不例外。6月7号是中国高考首日，网络上面有消息说，四川成都、新都区传出噩耗，一名考生没去参加高考，而是在自己屋企的窗边上吊。从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上吊的考生屋企住在3楼，穿着粉红色的上衣，楼下有很多居民在围观，这一名考生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无从得知。有网民表示，正正是这个国家畸形的教育、中毒的父母、攀比的社会，给了现在的学生难以承受的压力，最终造成这样的悲剧。6月7号下午第一日高考结束，考生普遍反映说， 今年的考题超级难，数学好像在度招聘数学家，语文的作文更加是难到想喊。很多学生表示想跳楼。有学生说，新高考一卷考到我回到家一直喊到现在，喊了四十几分钟。我们学校一个同学考完发 QQ 空间话，企在阳台上面想去跳楼。还有学生愤怒地表示，不是说心痛我们的咩？说我们很辛苦，在家上了两年网课会出基础题。还开家长会叫家长疏导小朋友的心理，不要跳楼。你出这样的题目，有没有想过多少人会跳楼呢？还有网民在微博发帖透露，已经有多个学生在结束第一日高考之后直接跳楼。除此之外，因为疫情的原因，辽宁丹东的考生要穿着防护服在隔离间考试。据大陆媒体报道，6月7号上午7点几，转运车辆将考生点对点环闭转运到辽宁丹东六中考点，考生测量体温之后进入考场。有网友发帖描述当日考试的状况，话今日一早未够七点钟，听见楼下有人大力咁拍社区嘅门，从窗口见到有一个人急住要出门，要攞通行证，同时见到一家三口拎住几大包嘢向外边行，明显就系送个仔去高考。呢一名网友感叹：丹东今年高考嘅学生太唔容易啦。另据网络上面热传嘅聊天截图显示，有考生嘅家长因为被检测出阳性。整个考场三十几名考生全部被运走隔离考试。中共政法委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中共国家安全部6月6号颁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的规定，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并且提供高达10万元以上的悬赏。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分析认为，中共既害怕内部向外透露机密，又想对中国民众制造白色政治恐怖。据报道，新规鼓动民众举报方式不拘，亦都可以实名举报。国安机关仲开出高价悬赏，分为四个级别，最低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最高为十万元以上。事实上，早在2017年，北京国安局就实施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举报者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悬赏。对此，中华民国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对大纪元分析说，这个是中共维稳的手段，尤其怕官员私底下向外透露机密资料，所以出此下策。他认为，很显然一般人没办法接触国安资料，这个新规定可能是针对官员，所以鼓励民众主动向政府揭发官员的不法行为，令到官员有所警惕，尤其金额高才有动机揭发弊端。李正修表示，中共的首要任务还是希望能够阻吓官员不要向外泄露国家机密资料，令到习近平颜面尽失。但是官员若果早已经不满意习近平的领导能力，甚至涉及党内派系斗争，这种新规定根本没办法产生阻吓作用。不过大陆独立评论员吴特向大纪元分析说，这个国安新规也都是针对体制之外的民众来的，应该同没几年之前场内各大社交平台强制显示发帖者 IP 是同一轮行动，目的是捉所谓的境外势力。即使显示出来不是在境外发言，也都可以根据发言地点来攻击举报。吴特认为，中共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应该是随着中共统治区内外危机的发展，网络上面的不满越来越多，已经有些压不住删不切了，所以要扩大猎毛运动的规模，鼓励粉红去举报网上的感染人士。吴特表示，这个无非是鼓励全民猎毛，制造寒蝉效应以及白色政治恐怖。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国安部现在来重赏举报危害国安行为，实际上就是中共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镇压民众以及整肃党内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台湾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台积电更加是被台湾人称为护国神山。最近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陈文玲在北京一个经济论坛上面宣称，要收复台湾，将台积电这个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的手入面。他发言的短片迅速在网络流传。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直言，中国现在连经济学家都变成战狼，只能够说是前景堪忧。此坂明夫6月7号在面书发文提到，有个成语叫做图穷匕现，比喻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真相或者本意就显露出来。之前北京为了统一大业，向台湾民众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感性诉求，例如乜嘢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等等，但是这一次就不小心将真实的想法讲了出来。此坂明夫举例说，这个就好像有一个人要追一个女仔，日日写信送花甜言蜜语，但是有一人突然间讲出一句，我一定要将他们家的屋拿到手，哪怕他只是不经意地讲了出来，以后那个女仔也都一定要小心了。此坂明夫介绍，陈文玲在国务院工作过好多年，多次参与起草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每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也都是多数由他经手。在某一种意义上，他非常了解中共高层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此坂明夫强调，高科技企业需要一个自由发挥的环境，在三头两日开会学习领导人重要讲话，政策朝令夕改，一啲就强制封城的过渡，即使台积电去了那里，也都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倒闭。6月7号在意大利米兰的阿尔因博蒂剧院，神韵纽约艺术团第四场演出再次爆满。神韵艺术家通过舞蹈、音乐和歌声传递慈悲内涵和神圣信息，令很多观众非常感动。已经是第二次观看神韵的公司老板比亚特利斯对新唐人记者表示，这一次观看他强烈地感受到演出传达的信息的重要性。他说，艺术家用他们的艺术形式、他们的音乐、他们内心的平静祥和，令我们感受到这个信息，令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价值，令我们感受到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在这个时期这个演出尤为重要。他还表示，二胡独奏令他惊叹不已，带给他一个平静祥和的夜晚。他赞叹说，他们太了不起，真是很精彩，乐器独奏虽然只是有两条弦，真是神乎其技，太美好了，所有人都太出色了，服装也都是，都好靓。同样被二胡演奏所倾倒的还有软件公司老板兼总经理克罗迪奥贝利亚。他盛赞说，神韵音乐家技艺超凡，出类拔萃，特别是只有两条弦的乐器，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中国传统乐器，就是一身绿色长裙的演奏家真是技艺超群。他说，演出带我进入了不同的场景，令我跟着演出身临其境，我感到被完全地带入了演出入面，演出带给我非常美好的感觉，内涵很深刻，我完全被带入了节目入面。公司老板萨达表示，通过观看神韵，令他感悟到我们要对所有人慈悲，互相予以关爱，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价值，所以为了权力而争斗是愚蠢的。神韵带给社会的积极信息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价值，人性、慈爱、内心的标准、团结友爱、美好的艺术和情感，我有、你有、他都有，我们不应该在强权之下保持沉默。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在前面的新闻里面，我们提到这两人是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高考人。第一日考试之后，学生就因为试题太难而压力巨大。对此，有网民特别发布了一个中国各地高考难易度对比的帖子，来讽刺中共治下的荒诞。例如北京试卷的考题是《西游记》作者是哪个，天津的考题是《 西游记入面有冇妖怪。山东、广东、吉林、内蒙嘅试卷就变成咗西游记有几多个妖怪。河北、湖南嘅试卷难度再升一级，就是妖怪分别叫乜嘢名。到咗江苏、浙江同河南，考题又变成咗呢啲妖怪嘅籍贯喺边度。简单嘅一个对比可以睇得出，除咗北京、天津，其他地区嘅难度都系不断升级。有网民表示话封建社会好差好落后，但系封建王朝全国统一试卷，全国嘅学子一视同仁，喺一条起跑线上面，造就咗几多寒门子弟改变命运。而家嘅高考就系将人按照户籍分成三六九等，祸国殃民。喺中国，底层永远就系底层，唔会有翻身嘅机会，除非推翻中共。对此，观众朋友，你哋有啲乜嘢睇法呢？欢迎喺评论区入面留言讨论。多谢大家支持，我系子君，我哋下期再见。